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灵修就是坐在那里一整天，不用工作。天主教的基督徒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好，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对灵修这个词是欠缺解释的。很多人碰到灵修，哈 ,spirituality, 灵魂的修行，就觉得他是某个道场在打坐吗？还是他在练气，好像在做一个什么太极拳？还是说他是在做什么冥想？尤其是现在很多什么宇宙能量啊、水晶球啊等等，有没有星座等等？到底我们这个基督徒用这个词灵修，它到底什么意思呢？有些人甚至听到灵修，他就会排斥说这个词太非基督徒了吧，我不要用这个词，这个词好像某种秘术一样。那 OK， 在天主教会，我们在台湾，在这个中文界，我们大家知道灵修这个字也常被翻译，就是 spirituality 这个字也常被翻译神修，就是精神的神，那修德修道。那我先带大家一起想这个词，灵魂的修行，这句话有没有错误？其实灵魂本身也是可以修行，这个也是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灵魂是跟人的肉身在一起，对不对？合成一个叫做人，对不对？人的意思就是灵魂跟肉身的合体。所以当人用这个身体在学习事物的时候，它也会影响我们灵魂。这个意思就是，比方我在世界，我拥抱一个人，我其实是用拥抱这个看得见的动作来表达我背后的一份无形的爱。所以无形的东西透过有形可见的身体被表达出来，因此你的灵魂，你的这个人行动的这个中枢，你真正的认为你要给予爱，你就会透过行动，透过肉身，透过抱这个行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反过来也是因为我们在拥抱当中接触到对方，感受到那份温暖，这些也回馈到我们的中枢，回馈到我们整个人的存在，去感受到这些触觉、听觉、味觉、嗅觉，你感受到爱是什么。所以人是真实的，他也是不止理性，他也同时有感性，他有 sense， 他有所谓的五感五官，他是用肉身去接触世界的。天主教会一直秉持这样的一个人的观点，因此我们有所谓的圣事 sacrament。 当一个人说人不是灵跟肉身的一个合体，人只是一个肉身是累赘，我们要努力的超脱自己，达到不要肉身，所以我们要反对肉身，压制肉身，压抑肉身，让自己的肉身的这些天然的性情都被完全的什么呢，放掉，我就能达到纯的灵的境界。处于这种说法的呢，就是很典型的它不是天主教会。因为天主教会我们来说，虽然我们也强调，比方这个保禄书信也强调我们要致死地上的肢体，我们也知道我们活在圣神内，要去活出更新的生命，不要再活旧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活是会改变的，我们也确实会去学习这些德性 virtues， 去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好人，真正的主的孩子，真正的发光呈现基督生命的追随者。一个天主教的基督徒确实在灵魂、在肉身、在生活表现上的修行是有的，而且也会不断要求自己，也会有一个好像说有一个越来越高的山在爬，不断的让自己追求卓越，以靠近天主，这些东西都是有的。可是要知道一件事，基督徒做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他背后想着说肉身是邪恶的，这些东西是累赘，所以我呢就要离开它，避开它，达到纯的灵的境界。有些时候我们会在一些基督教团体或在一些灵修观点，你会碰到这样子，他会说我们不要强调肉身，因为肉身就是偶像崇拜，肉身就是让你分心，所以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只剩下精神。所以这个地步会呈现在什么地方？ 就呈现在我们不要圣事，因为圣事 sacrament 太多物质的东西了，这个根本就是偶像崇拜。圣体圣事什么？葡萄酒无效饼，哇，这个是物质。那在祈祷就祈祷啊，用精神祈祷就好了，为什么要出现物质的东西？所以这些圣体圣事也被认为偶像。那有一些圣母像啊，耶稣像也被认为是偶像，那富有圣是抹油也变成为是偶像，因为那个背后的思考点。听众朋友，如果有时候你听到一些人他跟你表达他不相信有圣事，因为他觉得这些圣事呢是分离的，他们通通都是跟真正属灵的成熟是违背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应该用纯的灵来崇拜天主就好，所以我们自己呢，这些肉身世界的东西只是邪恶的。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说法，你就清楚知道这就是所谓的二元论，所谓的 Gnosticism， 所谓的在古老西元前就有的古希腊的一个流派思想。这个思想呢，认为的物质是邪恶的，而精神才是真正的。所以比方说柏拉图思想之下，这个人的身体呢是什么呢？好，这其实不只是他了，包括更以前啊，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还是这个那个奥菲斯教派，这些融合出来的一个结果，他们认为人的肉身就是一个监狱，去把你的灵魂关在里面。所以肉身你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虚假又是可怜的情况，你必须要打开脱离它，跑到天上去，有点像佛教的时候有点说我们要去除我执，看破世界上，然后呢你就达到涅槃境界。好，这样的一个思想不是基督徒我们去走的路线，因为我们相信物质是天主创造的，所以呢这些圣事这些可见的物质并没有必然是邪恶的。举一个例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人 JesusIncarnation， 耶稣基督就成为了人，成为一个物质性的人。所以因为这个原则，基督徒相信圣事是可能的，基督徒相信祈祷中有人的身体动作是可能的，有礼仪是可能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用这个人的方式，人的礼仪，人间的物品，来把自己的爱跟救恩带给人。天主没有高高在上说我只是一个精神体， I'm just pure spiritual being， 我只是一个纯的精神体，所以我呢就跟你们不一样的 level， 你们怎么样就是要用意念跟我往来，我就通通都不给你们任何物质接触的东西。不是，你可以去想一个问题，如果天主真的那么认为物质是累赘的话，他干嘛造物质呢？干嘛造物质又要说物质是好，又要让自己独生耶稣基督第二位格来到世上成为人，用人的方式走人的十字架走上救恩，你会觉得这是多余的啊？天主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吗？敲一下。所以可见呢，天主对物质对这些可见的东西是有他的计划的，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他，不然我们会可能亵渎天主哦。天主造的认为好，我们说不好，所以要小心。基督徒我们真的在肉身上会去经验到世界，所以世界的东西也会回来充实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说这个修行啊，确实灵魂的修行不是只是你的心里在净空意念就好了这样子的，灵魂的修行也包括用你的肉身来去帮助它。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我讲的有的人他少吃东西，我举个例子，有的人他少吃东西进食，他为了让自己感觉一种精神比较好，大家知道哈，有的说什么碳水化合物高啊，精神思考比较不集中等等的。好，这也是一个。比方你自己每天喝醉酒，那请问怎么祈祷呢？每天喝醉酒，自己喝到一个烂醉，然后我自己不三不四的说话，我如何跟天主有往来呢？我跟世人往来都困难了，我的太太要跟我说什么我就一直跟她唱反调，事情都做不到，没办法完成，拖累很多事情。那这样子我们都显而易见我们自己的肉身状况不好会影响我们的心灵心智，那何况在灵修当中。所以肉身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关系的哦。因此我说一个人进食祈祷，一个人他做补赎祈祷，一个人他做 坐在那边很久，像这个题目说，我坐在那里一整天，这个东西会帮助我灵修吗？如果你问这个问题，那我会跟你说，可以帮助你灵修，因为你不要小看肉身带给你身体的感觉，带给你灵魂，你整个人的一个感受。我一直这样讲，就是因为人不是只有脑而已，不是只有心灵而已，它有肉身。所以肉身为什么要打理好？为什么我们说啊，去教会的时候啊，那个不要什么都穿篮球衣、篮球裤，然后那么短，什么这样子，小心这样。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个用意不是说啊，你这个衣服是邪恶的，你不可以穿短裙，短裙就是邪恶的，不是。而是透过你一个实际上的动作，你表达出你的专心，你一个放低花枝招展的心态，一个放低自己炫耀的心态，回到一个我不起眼，我不漂亮，但是我在天主面前是小孩，我跟其他人是平等的，我不张扬我自己，我要张扬基督，透过这些外在的形象来表示我进入礼仪的这个精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次证明了肉身会影响身体。你想看看，如果自己穿的这样子那么短那么性感，然后自己在弥撒的时候脑子也一直想说今天一定要很多人看我，诶，那这样我也就没有精神参加朝拜了。我一直在分心，一直在想有多少人会注意我的穿着，我一直在注意我的香水会被人家闻到。这就是一个不断让我们慢慢偏离我们该做的事的一个危险。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的肉身会影响你。比方我们坐下，你都是礼仪的时候，你都是翘脚手搭肩这样，然后你说这个动作很舒服，当然舒服，但是呢，也就会让我们变得对天主纯然的尊敬有一种草率的感觉。你不信的话，你下次试试看看，你坐在圣体面前跪下，跪个三十分钟，虔诚的跪在那里三十分钟，你会发现你的跪、你的表情、你的姿势、你整个人的定在那里的这个形态，会加深你进入深刻祈祷的那个经验，会哦。所以这个身体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就算现场大家都在祈祷，突然有人怎么呢？放一个什么硫磺，放一个很严重的味道，大家一闻到了，眼睛就会皱起来，人脸就会扭曲一下。为什么？因为嗅觉正在影响我们。所以我再次说，肉身部分对身体是有影响性，对我们的精神的这个成长，或你说精神的状态是有影响的，因为人是身心的合体。所以你说一个人坐在那边一整天，有没有可能会帮助心灵的成长？有啊，因为让你坐在一整天，你就比较安静，你就不就胡思乱想，你就不乱动。那这时候自己进入比较静的状况，你的心也会比较收敛，这是有的。所以这是有的。好，那我为什么前面要讲这些关于灵魂、肉身、关于这些点呢？因为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到底天主教会我们讲的灵修究竟是什么？很多人碰到天主教的基督徒会觉得天主教就是很多种的礼仪，很多种的经文，所以他们会觉得好像这些人都是不靠心灵，只靠外在。但是我在这边要说的是，不是天主教的基督徒，他们是要外在也要心灵。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身心合体的，身体影响心灵，心灵在肉身外表呈现出来。因为内心有喜乐，所以表现的喜乐，也因为表现的喜乐更加深内心的喜乐。所以我们要表里合一，表里合一，而不是做一个虚伪的表里不一，我们要做表里合一。所以基督徒当我们在说在祈祷的时候，到底我们有些礼仪，我们有些个人的安静，我们有些人喜欢念玫瑰经，我们有的人喜欢做一些，到底灵修在做什么？有人说我去参加一些灵修培训课程，那个老师一直叫我每天都坐在那边，一直好像安静在冥想这样子。我有个疑问，我怎么可能坐在那里一整天？我要顾小孩，我要顾家里等等的，怎么可能呢？我要告诉你，没错，你要顾你的小孩，你要顾你的家庭，你没有时间这样坐一整天，的的确确，所以你不要再做这个方式了。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天主教会的灵修方式非常多种，往往你去参加某个灵修课程，可能是因为他们是神父是修女，可能因为他们提供的做法就是比较必进行的，必进行 retired， 比较是属于retreat， 比较是 毕竟让自己安静远离世俗事物，比较抽身来达到安静状况的一种灵修方式。所以你会碰到他们的课程会常常告诉你说，你要放下工作，你要坐着，你要读经，你要深呼吸，他会讲这些。但是你要知道，这只是天主教会灵修的一种方式而已，不代表你只能用这个方式。好，所以问题来了，到底为什么人们会误解天主教的灵修？为什么会觉得天主教的灵修好像坐在那边一整天不用工作？其实如果你问我说，灵修就是坐在那里一整天不用工作吗？我会说没有啊，灵修也可以一直工作，你也可以一直边工作边灵修。你说诶，可是我是家庭主妇，我很忙，我没有时间坐在那里这样翻一些圣经翻什么，那我这样就不能灵修了吗？我会说当然可以。基督徒会说当然没有问题，因为灵修很多种方式，天主教会的灵修特别的是它的强项，它特别多五花八门的方式，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种灵修的方式，但是它的中心结构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去经历天主的灵在，你去经历天主的灵在，你去经验天主，你呢在天主面前跟他发展爱的关系，慢慢的呢你属于他，他属于你，你越来越身心得到天主的疗愈，得到天主的治愈，得到天主恩宠的施予，慢慢的你心灵提升，你越来越在意天上的事，你越来越懂得看清事物背后的真相，你越来越愿意选择真正重要的事情，你越来越容易心平气和结出圣神的果实，你越来越会什么喜乐平安良善节制，你会慢慢出现这些基督徒生活的果实，越来越有美德，越来越有爱德、信德、望德，然后你跟天主越来越靠，你越来越爱天主。灵修就是在让人跟天主建立亲密深厚往来的关系，他在让人呢发现到天主是天主，我是天主的孩子。很多人对这个我是天主的孩子是没有意识的，他觉得我不是天主的孩子，我是从小被叫来灵洗的，我只是我有什么可能被爱呢？我从小就被父母家暴，我有什么值得被爱之处？我们会有这样的可能。但你不要忘记哦，当我们灵修，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就是在让我们开始回想我们跟天主的这份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一直工作，久了久了之就忘记自己是天主的孩子。我举个例子，我一直在某个高压公司工作，每天压得喘不过气，所以我一直这样过日子，我自己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我何况我去想我是天主的孩子，我根本没时间祈祷，我根本没时间喘气，我就活在紧张恐惧之中。有没有这样的？有。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过了一个月，过了一年，请问一下你的内心剩下什么？其实会剩下紧张之外还是紧张，跟天主也很难有关系，你更觉得天主离你的生活很遥远，更觉得天主离你的生活很遥远。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我们忙碌，这些困难通通都会越来越让我们很难跟天主有关系。所以灵修，灵魂跟天主在一起，灵魂的修行，经验天主的灵在，这样的一个事情，祈祷生活这样的事情，就是在让你慢慢的看清说，不，我不是这个老板奴隶，我不是这个社会国家机器底下的机器，我是有血有肉，是天主的儿女。我去发现这一点，我去发现我有爱我的天主，我去发现我的生命是祝福，我去发现我自己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我去发现我是被爱的。这个经验是世界无法给你的，是你的老板追求业绩无法给你的，是你整天追求卓越成功的竞争者无法给你的，只有你跟天主的时候天主可以给你的。所以为什么人要灵修？因为灵修让你记得你是天主的孩子，让你享受你是天主的孩子，让你发展你跟天主之间的关系，以叫你不会成为世界的奴隶，以叫你能够常常回到内心深处的平安，得到力量继续前进。灵修就像是吃饭一样，如果你没有吃饭，你会饥饿，你没有营养，你无法思考，你没有灵性的滋养，你内心是混乱的，你没有灵性的滋养，你只会越来越烦躁，越来越 焦虑。如果你的内心没有寻求天主，没有在天主内坐在那边好好的跟他在一起经历他的爱，那你呢，生命会是乱的，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人生只是黑白，你更不想谈神。好了，所以呢，问题来了，那这样子怎么办？我也渴望要来灵修，那我要坐在那里一整天吗？不是，不是。我先这样子讲，如果你很忙，你可以有时候耳机挂一些圣歌，你听一听，去想起你跟天主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祈祷。比方你都没有时间祈祷，对不对？那你去上厕所的时候，你跟天主说一些话，你说：“天主啊，今天好累。”可以啊，这也是一个你的祈祷。或者呢，你一天都在工作，你一个周都在工作，但是礼拜天的时候去教堂说好好奉献你这个礼拜的生命，这就是一个祈祷。你把这个主日奉献做出你生命中真正的奉献，把你的工作，把你的焦虑，把你的担心交给天主，相信天主，交托天主，这就是你这做一个很好的祈祷。你边走路可以做什么？你可以拿念珠，可以念玫瑰经，可以念慈悲穿你，这也是一种祈祷。你也可以怎么样呢？你甚至也不拿念珠了，你只要记得我每天念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你就重复念这个，你想到时候就念这个，没事就念这个，你就慢慢让自己收心的时候就念这个，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慢慢慢慢的念，让你内心进入跟天主在一起的那种心情宁静，然后你愿意更深的跟他说些什么也都可以，这也是一种祈祷方式，很多种方式。我在这边我恐怕不能告诉大家到底哪些方式全部有什么，但我可以在这里告诉大家是方式不只有一种，这就是你要记得的。如果你以为你听到很多场闭境，你听到很多场灵修讲座，你就以为灵修都是只有坐在那里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一整天这才叫祈祷的话，我告诉你不对，不是这样子。灵修不是神职人员或修道者的专利，他有家庭主妇的灵修，他有警察的灵修，医生的灵修，穷人的灵修，忙碌者的灵修。我的意思就是，只要有人在，哪里以你的方式诚心诚意在天主面前，都是可以灵修的。所以我们不要落入一种用标准来看说，他是灵修，你不是灵修，我是灵修，那才是灵修。我们要去想的是，你在做这个灵修的时候，你真的内心渴望天主，交托天主吗？有的人他不擅长很好的祈祷文，他不用，因为他是真的用内心的真诚，用生命的经验在祈祷，这时候他的祷文就是最好的祷文。 OK， 天主教会没有一定说哪一种灵修。如果你觉得灵修就是坐在那里一整天，那真的是误解的灵修。好，那这个节目澄清信仰就澄清到了。不要以为好的灵修就是一直坐在那里，你能够静坐那边都不被影响，好像那个菩萨像坐在那边，说这就叫做灵修。这可以是灵修有成果的表现之一，但它不会是灵修的必定方式跟必定呈现的结果。分清楚这个逻辑哦，它只是可以这样，但没有一定要这样，它是可以表现成这样，但没有只能表现成这样。了解。所以你如果说你很忙，你不可能这样，那太好了，你去多多寻找天主教会其他的灵修方式，找一个你适合的，让你喜欢的，让你愿意进入的。那我在最后呢，愿意跟大家提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灵修经验。我从出去读书到现在，我都有一个习惯，我所住的地方，哪怕是现在这个房间，我所住的地方通通都会有一个角落是祈祷空间。我会在这个空间里面搭一个小的祈祷桌，会布置，会点蜡烛，那里是我的心灵角落。我以前去外面读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了，我国中在宿舍读书我也就搭这个，然后我在后来继续念也都是一样，租房子也是一样。那为什么要打造这个空间呢？因为我每天晚上睡前，或者是没有很忙，还是今天早上很烦躁的时候，我就会坐在那边静静的。 静静的坐在那边。我会坐在那边，深呼吸吐气，深呼吸吐气，可能过个五分钟，然后慢慢感受自己的身体是放松的，肩颈是放松的，全身是放松的，把那些压力都放掉。这样过个五分钟，我可能会我会播一些音乐，圣歌、轻音乐，让自己静下来。然后我会注视这些圣像，开始回想天主跟我的关系，我会开始想天主，开始跟天主讲话。总而言之，这就是一个我需要的一个角落，一个灵修的角落，一个自己的空间，一个自己的时间。这是不会被任何人打扰，也没有人限制你，就是你跟天主来往的一个很亲密的空间。我建议所有的弟兄姐妹也要打造这样的一个空间。我推荐大家这个我在做的一些习惯方法。确实，我们回到这个题目，灵修没有叫你一直坐在那边，但是你天天都不坐在那边一点时间的话，那这就麻烦大了，对不对？我没有说我们要坐着一整天，但我更不是要说我们可以一整天都不坐，懂意思吗？叫我们一个人在这个时代坐一整天，有时候很不实际。但是叫一个现代工作忙碌的人一整天都不坐，这个更不实际。因为人不是机器人，不是工作底下的产物，不是公司获利的小产物，人是高贵，有权利可以休息，有权利经历天主爱的存在。人是一个要被看成人有尊严的人，不是一个常常只能被压榨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忙，我们很难祈祷，这个可以了解，很难找时间。但如果我们说因为我们忙，所以我们一整天都不要坐下来祈祷，这个就更不实际了。这个等于把自己当机器，就好像我这样说，哈，你说吃饭重要吗？吃饭重要，所以我一整天都要坐在那里吃饭，这就表示吃饭重要吗？但怎么可能呢？现在的人工作一直坐着吃，就不是又不是这个厨师本，还是你本身这个工作就是在鉴赏食物，你是在这个品尝食物，你是什么品酒师啊，你是这个评鉴餐厅的，那你可能都在吃，这是你的工作。但我要说的是，我们不可能因为说吃是重要的，所以我一整天都坐在那里吃，我们不会这样讲，这也不实际。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不可能说因为我一整天都在忙，所以我一整天都不坐下来吃东西，我一整天都不吃东西，这也是更不实际的。因为若这样子的话，反而没有营养能工作，怎么办？问题更大。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没有时间坐在那灵修，而是你一整天不能都没有时间灵修，这才是关键，这才是关键。一整天都没办法吃饭，很荒谬；一整天都没办法睡觉，很焦虑。同样，一整天连休息，让自己坐在那里跟天主往来，坐在那里让自己心灵沉淀都没有机会，这个更荒谬，更不健康。所以我要说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布置一个灵修角落给自己？因为你不应该一整天都在忙碌。花个五分钟、十分钟也好，坐在那边，听着你喜欢的圣歌，让自己沉淀下来。你不一定要说什么，你就是在让自己跟天主培养很深、很亲密的关系。每天每天找一个这样的时间，你会发现哦，你越来越有精神，你的思绪越来越清晰，你的情绪越来越好，你的人越来越感到平安，你越来越变得温和、柔顺、有智慧又聪明，你会变得越来越懂得谅解别人，像人一样有温暖的心，这就是祈祷的果实。还有最重要的，祈祷真正真正最重要的，比前面我讲的这些效果都重要的，就是你经历到天主的临在，天主跟你在一起的那份喜乐。很多人以为祈祷就是要追求效果，所以我祈祷就是要一直要有那些经验，这不是，也不是说祈祷就要一直有那些成果，我刚刚讲的那些什么心情好、平安，那些都是其次，也许是很吸引人的诱因，但是那不是主要。 你真的要心情很好的话，直接去吸毒，直接心情就很好了，不是吗？干嘛这样子？所以问题不在这个，而是说真正的原因在于经历天主的临在，而从这个当中你得到一个健康圆满深层内心的喜乐平安，这个是世界没办法带给你的。这就是现代人今天非常缺乏，以至于内心疲乏，工作到焦虑忧郁而没办法脱身的原因。我们太少时间让自己的心灵透透气，让自己的心灵说说话，让自己的心灵真正被爱。我们一直虐待我们的肉身，透过我们很忙碌的工作来虐待我们的肉身，但是没有机会善待自己的肉身。你看，你祈祷坐在那边一个小角落，也是在善待你的肉身啊，你让你的肉身放松，这不是很重要吗？难道你要一直紧绷这样吗？紧绷久而久之会病的。放松下来，放松下来，微笑，平安喜乐在你生命中流畅，这个是需要的，甚至可以说这根本是人权的一部分。让自己有这个角落，这个喘息的机会。我们不要一直虐待自己的身体这样，然后吃也吃不好，患得最后也是得癌症，患得最后也是我们很辛苦，结果呢赚钱的人还是赚钱，自己还是这个样子。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虐待我们的身体，也不要虐待我们的心灵，不要一直让我们的心灵处于疲劳疲劳疲劳疲劳，也要让自己有一个角落，一个时间就坐在那边静静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小习惯，我会在灵修角落，我会摆三本东西。第一本圣经，第二本灵修笔记，第三本灵修书籍。灵修书籍就是可能我去保禄书店，我去什么教会书店挑的一本帮助信仰帮助祈祷的书，那个也没有压力，想看就看，不看就不看，反正就是一个床头书放在那个角落就对了。有时候会看，有时候兴致来，发现看很有帮助，不要给自己压力，这我就是摆那一本。第二个就是圣经。为什么要有圣经？我常常会去，比方我今天我在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突然觉得我想要祈祷，那我现在要祈祷，我要用什么方式祈祷呢？当然我会到我的角落那边这样去祈祷，对不对？但是我会去想说，有没有什么圣经章节很配合我现在的经验，我要拿那个出来读，拿那个祈祷。所以比方说我现在正在处理经济的事情，钱的事情也好，那我这时候就会想到圣经中提到什么不义的管家，有没有纪念福音？这时候你想到这个点的时候，我就会回到那个角落翻圣经，翻那一段，我就会重新读那一段，然后呢试着去想说天主怎么透过这一段来跟我说话，怎么回应我现在的经验。所以我会跟天主祈祷说，天主求你透过这段圣经向我说话，然后我自己又开始运用我的整个想象力啊，用我的心情，用我的整个，我会让自己整个沉浸在这个经文里面，然后呢去注意里面的细节，把自己带入进去圣经的剧情里面，然后呢从那边跟天主相遇，然后天主也会以他的方式来回应我，来医治我，来帮助我。我会把我每一次读经伴随着祈祷的这些的经验或结果心得，我会拿起第三本书叫做灵修日记，拿起来写今天2022年9月18号就写下我今天祈祷的经文是什么，路加福音第几章第几章。后来呢我就会开始把我的结果写下来。这个写是怎么写呢？有时候就画画而已，比方说我想到这个钱，那我就画一个钱币，还是画自由画。在心理学的角度，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宣泄工作，有没有？这也是对身心很健康的。你就是自由的话，那个本子没有一定的格式，反正就是画。甚至有时候会想写一些字，那就写。有时候会甚至写一大行字，或者突然有一些灵感说，哎，我想到一句感言，就把它写下来。总之你把你有的写下来。其实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很证实了这个书写对身心的健康。你一直在脑子想，不如你用笔写下来，笔写下来思绪就会被整理过，你的人就会更清晰。所以写下来是很好的方式。我以前对灵修日记是有点反感，因为我觉得说一直写一直写，好像为了写文章而写，久而久之不是很累吗？但我后来也开始发现说这个写很重要，有时候就是画画就好，慢慢让自己把你有的呈现出来，你就会慢慢发现这个本子不但可以回味，也不但记录你的生活，也让你在写的过程，其实你在写的过程当中，你就在经历平安， 你就在经历沉淀。我们今天忙碌的社会最缺的就是沉淀，所以你在写，在听圣歌，在你在坐在你的祈祷角落点起蜡烛，美丽的圣像在你眼前映入，然后把灯关掉，只留一点点灯，台灯让室内昏暗，只有你跟天主，跟这个信仰的天主在一起的那个空间里面，你在那个地方这样子的写下来东西，这样子的读圣经，哇，这会是多么美妙的经验。所以今天本日家政就到这个地方，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祈祷灵修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再来祈祷是每天都需要的，不要把自己忙得好像一整天都不用吃饭一样，没有时间坐下来为自己的心情心理心灵着想，不，我们要抚慰我们的心灵，我们要让心灵经历天主的医治，经历天主的爱，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太困难了，太多焦虑的事情要烦了，我们只是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冲到自己都是伤口，没有看过自己的伤口，没有接受天主在我们心中的疗愈，结果我们剩下的就是混乱的生命，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而天主教的灵修就是在帮助人在尘世当中能跟天主建立这个医治往来的关系，建立这个被天主爱的关系，经历这个平安喜乐的生活。所以你每天每天都加这些东西，你让你每天，你不用全部一天坐在那里祈祷，但是你让你每一天总有合理的时间能坐在那里祈祷，这就是今天特别要提的本日家政主题。感谢听众朋友们，希望帮助大家在思考灵修这个议题上呢，能够更全面。我们不要因为说教会有很多的礼仪，很多的灵修的这些做法呢，我们就完全以为好像我们自己就处在一个只有外在形式的一个团体，这是不对的。你要知道哦，连这些礼仪，连圣体圣事，连这些弥撒，他们都是我们灵修的最高峰。意思就是说，它是你达到跟天主契合在一起的一个最高形式的表现，但是它不是唯一的表现，你听到了吗？它是高山尖塔中的那个尖顶，但是它不是一切。你看过尖顶吧？尖顶山，对不对？你看这个镜头，最顶的地方只有一个人可以在那里，对不对？那个就是圣事，就是我们说圣体圣事，我们说圣事，我们说教会的这个全员，我们说的所有灵修的高峰就是这个站在这上面。但是你不要忘记了，这底下整个塔都是什么？你的生活，你跟人的相处，你的每天的经历，喜怒哀乐，你每天跟天主的关系，你跟兄弟姐妹之间爱的关系，你每天累积的这些祈祷经验，这就是在打你的基础，让你每天越来越有这种喜乐，越来越这种喜乐，越来越有这种爱慕。你的灵修就会把你越堆越高，你的从生活当中一步一步做起的这种心，让你越叠越高，叠到最高峰的时候，你就愿意把这个带到礼仪面前，奉献在弥撒当中。这就是我们天主教在做，在参加弥撒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的生命只有弥撒，不是因为你的生命只有坐在那边一整天的毕竟，不是，而是你生活中的全部拿来指向你带到弥撒当中奉献这些东西。所以它是高峰，但是不是全部。如果你没有生活的经验，你也不愿意在生活中去品尝天主的爱，在生活的每一个步骤去活出信仰，而你就只追求我要弥撒到，我要礼仪到，只有这样子要求，而没有打下这些基础的话，我们很可能自己也会成为一个灵修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残障者哦。比方说有的人就会说，我一直一直祈祷就好了，但是我都不爱别人，我也不要跟人家相处，我就把自己活得高高在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走偏。因为你内心以为说弥撒很重要，就以为弥撒很重要，就得到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只剩弥撒，不用跟人相处，不用跟人往来，不用跟人交道，不用跟人家有这些原谅让步，然后呢包容，然后呢去宽恕，你都不用，你好像只要弥撒到就好了，这是扭曲走偏的信仰表现哦。一个人如果只有这样的话，他不只是不接地气，他甚至根本不能明白为什么耶稣要降生成人到穷苦人跟罪人中间。耶稣是走到罪人中间，走到穷苦人社会结构问题当中， 而我们自己就把自己当成啊，我不要去，我只要在圣殿里面高贵的在天主面前就好了。这怎么会是耶稣的追随者呢？耶稣我们的老师都这样子做了，我们身为学生不这么做还叫做追随者，还叫门徒吗？所以要挑战我们对灵修的一个想象哦。弥撒礼仪这些都是我们的高峰，它是天主教会非常珍惜的礼物，因为它的意思就是我们每天生活的方方面面，把这些结果，把这些心得所带起来做最高形式的庆祝。我就这样子讲好了，我们每天的生活活着都是好的，每一天日子都是新的，但是你不会天天过生日，你的生日只会是一年的某一天。比方我好了，10月17，我只是一年的这一天会特别的拿蛋糕庆祝说 我生日。但是其实每一天生命都是可以庆祝，每一天都是新的生活，每一天都是新的，但我们不会让自己天天都在过生日，而是说你会借着那10月17的生日庆祝礼仪来表现出你这一整年所有喜乐的一个总结。你发现了吗？仪式就是这个作用，它不是让你每天都在过仪式，而是让你把你所有有的呢在仪式当中表现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会一直说礼仪是灵修的最高峰，我们会说圣礼圣事是所有圣事所有灵修我们的全源跟最高峰。你可能会听不懂这个话，因为你没有听到前面这些解释，所以你会不了解什么叫做最高峰啊。因为高峰，所以高峰就是最重要，所以最重要就是只要它就好，所以只要它就是好，就是不用其他。所以天主教的标准的基督徒就是只要弥撒这样子，其他都不要理，不要顾，不要闻，不要听，碰到人也哼哼，不理这个不理那个，这样就好了。这就是指弥撒是我们的高峰，我们只要这样就好了，也不用让自己静下来灵修，也不用让自己听听圣歌，不用让自己学习宽恕，不用让自己在生活当中都祈祷，而只要弥撒就好。这是扭曲的哦，这是不对的哦，这是不对的。我们不可能只有礼拜天弥撒的时候像教友，然后一出了个教堂我们就不像教友，祈祷每天也不要，生活也不要，工作也不要祈祷，因为反正我是天主教友，弥撒是我们的最高峰，所以有弥撒就够了。不是，不是那个意思，这个不是教会说弥撒重要的意思，不要把它懂错，不要误会。弥撒是最高峰，因为那就像我们生日一样，是我们一整年庆祝的代表，就像毕业典礼是代表你整个3年4年学习的代表。就像如果 你是原住民的话， 你或者你是某一个民族文化，你有那种每一年会做的这个年庆礼仪的庆祝，丰年祭啊，感恩祭等等的。为什么你不要每天都在做这些祭呢？为什么你一定要在一年的一个时候特别穿上祝福，特别聚在一起，特别点火，特别请来那些重要的角色，特别的来做这件事呢？因为就是在仪式当中把我们整个一年的生命的代表在那个时刻那个地点那个方式呈现出来。所以礼仪庆典感恩祭丰年祭就是这一整年喜乐的最高峰，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它只有这样子这么一次，那么少，这么高峰，这么重要，但是它就蕴含着代表着容纳着你一整年当中辛苦认真的每天的人生，这就是庆祝的意思。弥撒是庆祝，礼仪是庆祝，就是这样子。不是说我们只有这些，而是我们的生活就在指向这些。有人说啊，怎么办，我们今年的这个祭典没办法做了，因为没办法，好可惜，我们今年没有收成的收作物啊。爸爸就说好可惜哦，我们今年都没有这个果实，我们都没有长出来，没有办法来奉献啊，真可惜，真是希望也有好的作物能够奉献给那个在祭典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哟，对不对？你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对话，他就是在呈现说每一天的收成，每一天的作物，每一天的作物，每一天的收成，一个一点一滴的收成呢，让我们放着收集越来越多之后要拿到那个祭典去奉献，代表我们这一生 代表我们这一家族，那个用意就是这样。我们也是一样，把我们自己每一天每一天的都要带起来装起来，拿到我们参加弥撒参加礼仪参加圣事的时候，就算你一天参加两场圣事，就算你每天参加每一台弥撒，你就算每个主日参加两台弥撒也都一样，那个原理都一样，就是你把你的生活的东西呈现带给天主，在那个时候做最高峰的庆祝，好像是丰年祭，代表你这整年最终的那个喜庆，在那个地方以最高规格呈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平常没有好好的做农，没有作物，那就怎么奉献呢？怎么献出来呢？一样，平常没有好好的生活，没有在基本的地方去打造那些基督徒的生命，那怎么样拿这些东西奉献给天主呢？所以其实可以这样讲哦，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圣事在参加之前，首先就应该要你先好好的做人，好好的让你的生活拿到这些奉献的东西，再来到这个礼仪当中做奉献，你这个参加礼仪参加圣事才真的呈现出了礼仪是灵修生活高峰这句话的意思，也才让你真的把你的生活一点一滴的奉献给天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天主教的灵修是什么？是不是只有礼仪，而是礼仪跟生活 并在一起，而且是你的生活成为了礼仪当中的奉献礼品，而这个礼仪也就是什么呢？照亮了你生活中的这些一个一个的农作物，两个是互相的。我今天讲这个点是有点深哦，但是大家都能够明白到的，就是我们的灵修方式跟我们的灵修理解是一个完全立体的。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在思考这个问题，说难道灵修就是坐在那么一整天吗？难道灵修就是一直参加弥撒就好了吗？难道弥撒就是一直这样子就好了？那我告诉你，不是。希望你听今天的这个分享，你可以真正去想起为什么我们需要灵修，还有灵修究竟对我们自己是什么意思，还有你平常是怎么看礼仪的呢？你是怎么看弥撒的呢？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